的经文是非常难的经文，甚至很多的人呢，神学家就在这里辩论来辩论去，都辩论了几百年了，还没辩论出来一个结果。但因为辩论来辩论去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段经文究竟在讲什么，大家就不清楚。实际上，这几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，就预备这些写收信人的心。预备人的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跟人讲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个敏感？有时候的话呢，你们俩热恋的时候，初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讲话双方刚好情投意合，然后呢，惺惺相惜，讲什么话呢，都觉得特别的，怎么说？特别的通透。然后呢，你有了小孩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你刚那个小孩很小的时候，你跟他的交流，你是不是每次去找你们家小孩，你就会发现你们家小孩呢，特别是小小孩。他对你充满了热情的期待，你给他讲个任何一个故事，你只要愿意花时间陪他玩儿，他是不是都很开心？你就去观察的话呢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些人小孩还小，这个父母亲愿意多真诚的，毫无，怎么说，你的注意力非常专注的在这个小孩身上的时候。你跟他无论玩什么，他的回应是不是非常，非常热烈的？只可惜呢，大人有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他跟小孩玩着玩着的话呢，心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甚至呢，连自己表情变了，他可能还都自己不知道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人跟人交流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。上一周的话呢，我们在讲什么？讲我们超越的信仰，就讲到呢，我们这个教会人呢都是很奇怪的人，就是跟普通的美国的教会不太一样。你就光呢，我随便跟人讲讲，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们每一年的话呢，你光参加两个营会，然后呢，你再参加我们教会的夫妻训练，再参加我们的亲子训练，然后呢，你再投入一点时间去一起参与这个，儿童营会，平均算下来的话呢，一个人你投在除了这些主日来教会啊这些时间之外，你就投一年投入100个小时，在各种的训练。你这个数字的话呢，你去问问别的教会，美国的，哪怕白人的教会也好，华人的教会也好，他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吃惊的数字。我呢，7年前上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就写，我说我在北京的教会是怎么回事，每一年有多少时间投入在这些上面，他们都觉得这个是神学院经典教材，都应该来采访一下。为什么人愿意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？但是问题是呢，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教会好不好？那不一定的，我受到可多的抱怨了，总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提升一下，那个东西应该改进一下，为什么？当你我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事情。那这前面这一周的话呢，我们在办这个儿童的营会是4天，每天呢是8点半就到这儿，5点钟才回去。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我们的青少年呢，刚开始就是说你得鼓励他，你们去做 volunteer，你们去做志愿者，好不好？然后因为你们呢在儿童主日学。有些青少年呢还参加成人营会，然后呢你们都有查经，又是各种东西，你们好不好呢？去服侍一下这些 外面的小孩儿，那多好啊，都好说歹说，他终于呢，说好吧，就去吧。去完了之后呢，到第二天、到第三天的时候，他就怎么讲？他就说呢，我们好不好以后1年多办几期营会？为什么他说呢？要不是说我来勉强做志愿者，而是说呢，我要多多参与办这样的营会，为什么？他就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些小孩的家长为什么要把他们生下来？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是生下来非常好吗？他就说这些孩子怎么都这么可怜呢？他们父母怎么就是做这样的父母？然后回家之后呢，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就明显那个态度就好很多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你要让他尝到了这个滋味之后的话呢，你需不需要再劝他说这个菜很好吃？然后呢，这一次伙食很好，是不是？我们收到的那个报名费1/3都花在了伙食上面，然后剩下的呢就买了保险还啥的。为什么就觉得这个连中餐都那么好吃？所以大家给这个管伙食的人，他是有很多的内心当中已经点赞了好多回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《使徒行传》里头说管饭食的人，他是需要呢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你在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。不仅仅是管饭食，什么事情中间你都得看到人的需要，然后呢，你都得开开心心的在圣灵里面服侍的时候呢，你满足人的需要，自己越服侍就越开心。这个是《使徒行传》里头教的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人尝到了好滋味之后，你需不需要叫人来吃饭？你尝到了好滋味之后呢？你需不需要人告诉你这是有营养的？这个呢是非常健康的，这个呢是碳水比较少的。你不需要去跟他分析这些东西，他就来吃饭了。这个呢是上一周我们讲分了好歹，一个成熟的人呢，他是能分辨好歹，好和坏，他能够尝出来。这个滋味的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上一周的话呢，是非常，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如果呢，那些圣经里头你觉得对的道理，你是勉强逼着自己去做的时候呢，就反映出来一个现象。且不说你能不能明白，你明白不对不对，但凡你觉得是神的话。又是好，又是对的，你却没有动力去做。这个现象反映出来什么？你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。为什么？那个仁义的道理的话呢，是没有操练通达。什么叫做仁义的道理？仁是不是好？好人就是仁，义是什么？是对的，仁义的道理是什么意思？是又好又对的。你如果只觉得它对，却不觉得它的好，你会不会去做？你我是不会去做的。即使你去做了呢，也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操练，多半呢是在遗文的旧样里头呢，逼着自己去做对的事。这种现象反映出来什么呢？我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儿。啊，这就是上周的经文。那不是吃奶的婴儿是什么样的？你去操练的时候的话呢，你就觉得它又好又对。你如果觉得它对又不好，有一天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其实真正心里面觉得的是什么呢？它是又坏又恶。又不对的东西，所以你是不会去做的。那这就是在 美国的华人教会为什么到一个地步，起头的青少年都会自己独立出去？95%以上的下一代呢，都会离开他父母所在的教会。现在呢，那当然不仅仅是华人，西裔的，现在呢，白人的、黑人的都差不多，你是这个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你教他是你觉得对的东西。慢慢他发现呢，他心里面呢觉得这是个坏的东西，这是一盘臭了的菜，不好吃的，只是因为对呢勉强吃下去。等到他成人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是又坏又不对，他就扔掉不要了。为什么一个仁义的道理会变成了一盘又坏又恶又丑陋？菜就是今天的经文在讲什么呢？我们呢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所以的话，前面在讲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讲，什么人能够熟悉仁义的道理？意思说，这个好吃又有营养又健康的菜。你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熟悉的，熟悉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一吃到别的菜，你愿不愿意吃？你就不愿意碰，这叫做熟悉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呢，他说呢，所以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地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如果没有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的话呢，你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的时候呢，你我的往下看一个 PPT，你最后呢就会变成呢，本来是可以做老师的人，做师傅的人，却还是吃奶的婴儿，不分好。不知道香臭，怎么回事？因此的话呢，你要是不想永远做婴孩的话呢，要怎么样呢？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。什么意思？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，你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但是呢，这是不容易。是要竭力，你才能离开；竭力，你才能进到完全。换句话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还是吃奶的婴儿，原因是什么？我没有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进到完全的地。这个是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？我们想的是什么？我们信了基督之后会怎么样？有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我都已经信了神了，神这么爱我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享福了？天上的福气、地上的福气、所有的福气都赐给我们。然后呢，事实却不是这样。你如果呢，没有一颗预备好的心说，我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我以后肯定就是个吃奶的婴儿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不小心掉进去的现象。那你说要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开端。基督道理的开端是开端要去到哪里？下一步是在哪里？是在完全的地。所以开端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跑步，你我现在是站在哪里？是站在起点上面。起点上面呢，我们中间有人是练体育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即使没练体育的人的话，你我呢，有没有在？你总归有练过短跑，是不是？ 短跑的时候呢，我们小的时候呢比较穷，我们比较穷的话呢，就是蹲在地上100米，手趴在那儿。现在呢，比较富的人呢，后面还会给你垫上一个助跑器，是不是？什么叫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？那个枪一响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冲出去了？如果枪一响，我们有没有出现这些搞运动、搞体育的人？你有没有出现枪一响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等着的人？你在赛场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的，是不是？多半呢有抢跑的人，没有呢枪一响还在那里东张西望。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就是离开那个起跑线。你如果没有重生、没有得救的话呢，你没有那个起跑线。所以的话呢，有人也可以听一听，是不是可以信了？回过头来看的话，你我这些站在起跑线上的人，你听到枪一响的话呢，你就是要使劲跑了，对不对？这叫离开基督道理的。那后面再跟我们讲呢，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？大家看后面这些东西，不必再立根基，是什么意思？哪些是那些根基呢？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后面这个教训呢，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，就是教导训练我。这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挺好的。我们现在听到教训呢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被人说一顿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教导、训练我们的话呢，我们才可以跑。各等教训都有哪等教训呢？当这个作者这么说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些希伯来的那些收信的人，他是不是都清楚这些究竟在讲什么？那我们的话呢，可能我们现在不太用这些词了，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各等教训。是不是都已经听明白了？我们举些例子，他说什么是那个根基？什么呢？是个道理的开端呢？懊悔死刑，大家是不是听到这个词儿就不明白了？是不是？这是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多的辩论？那我们试试看呢？我们是可以，是不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？死刑，是不是用这个死来形容行为的？说明你这个人的死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死的反义词是什么？不死，对不对？不死是什么意思？不死就是不是活，是永生的。懊悔死刑表示是什么？原来我的行为是死人的行。什么意思？这种人叫什么人？原来我们都是。活的死人，我们去干死人的行为的话呢，是不是干得活灵活现？是不是干得充满了干劲？但是呢，却是死人的行为。现在呢，我为什么懊悔？因为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，我就巴不得呢，我不再去干原来。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没有办法做出神。的心意的那些，这叫做懊悔死。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不离开呢，你走着走着呢，你又会想着从前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多么的好！我现在呢，轻易就相信一个人被人坑死了，我还不如呢，常常打起12夫人的精神去提防人。免得他害了我，那我呢也不要再轻易相信。我们现在有时候活着活着呢，就不懊悔死刑了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呢，我们在另立根基。你能懊悔死刑的根基是，这一连串的东西都是连在一起，信靠神。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在营会的时候，是不是教导大家要靠神而活？ 为什么靠神而活是好的？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这些根基，是不是我们尝过那个滋味的？你我很多的人，包括我们这次儿童的营会，那些小孩他就很对神很有信心的，但是呢，就要帮他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为什么呢？他在营会里头，老师对他也很好，吃的也很好，从早到晚，8点、9点钟开始，一直到4点钟，天天活在神的话语里面。连带他们做运动的人都是一个敬虔的人，那就把这些运动呢都设计成有一些东西是在神的信息在里面。那你想想看的话呢，他是不是品尝到一点原来自己一直担忧的那些东西？学习成绩不好啊，父母。不喜欢他呀，父母忽略他呀，这些东西，他都可以因为对神突然有了信心之后呢，他都可以过去，他体会过这个信靠神。然后还有什么各样洗礼？各样洗礼是什么意思？就不是一样洗礼。我们是不是我们都学过？我们真正的洗礼是什么时候？当你我信主的时候。圣灵像水从天上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受了圣灵的洗，就说方言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就重生了，不是别的外在的东西，是重生了。这个呢，我妈就在这，她说方言，这不是说方言不对，而是说呢，那个洗礼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？约翰福音第3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洗，罗马书第6章第1到第4节，我们洗礼是归入他的死，这些是不是我们都教过？然后呢，按手之礼，这一点呢比较难解释，但是呢，按手是要干什么？是谁给我们按手？一个人有了重生的生命之后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按手是我们要祝福、要托付的时候再按手。谁给我们按手？是不是我们这次营会刚刚成人的营会，这个月的刚刚教过是什么？我们是重生的人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从前看基督是按照肉身认他的，现在我们看。基督，我们看自己就不是按照肉身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话呢，神就将使人与他和好职分托付给我们。什么意思？老公远离神了，你要不要把他揍一顿？还是劝他与神？谁劝人与神和好？是你自己看自己是重生的人，而不是呢，这个老公如果这样，我下半辈子过。你是个重生的人的话呢，下半辈子是怎么过的？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一人必因信，你是信靠神而活。按手之礼，因为呢，神有一个托付，然后呢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等。各等教训，死人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叫死人复活的，我们所传的呢，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死而复活，现在呢就活在我们这个肉身。将来的话呢，我们会得到一个身体，永远的审判，我就不再多多细讲。永远是什么？永远的反面是什么？就是不永远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简单的答案。永远的反面是不永远，不永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暂时。我们现在看重的是什么？审判完了之后，你得奖赏，得惩罚，有后果，对不对？永远的审判是什么？你我现在是不是不死，活在永永远远？你看重的。是那个暂时的奖赏，暂时的惩，还是在永恒里面的那个奖赏和惩后果？ 这叫永远的神。我们都以为呢，那就将来的神。他说的不是将来的神，他说的是永远的神。所以你照着这个，其实作者他用的词，你小心的去读的话，这些都不是太能读懂的东西。他说什么？第三节说，我们要离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离开这些东西，进到完全。我们首先在讲，不必再立根基。你如果没有一个竭力离开现在的起点，你会有一个后果，你一定会再立根基。为什么？作者要告诉希伯来人说，不必再立根基。如果他们没有在想着一定需要再立一个根基，需不需要提醒他们不必再立根基？说明这些人在他人生的难处里面，正在想着是不是还有的根基。作者说的是，必再立根基，根基就是这个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要再立根基？什么难处让他们好像呢再立根基？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这是个种。你想他为什么？办竭力尽到当人没想着我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的时候，他就会在想什我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我现在呢，在美国又没身份又没钱，身体还开始老，小孩子还要上学。然后呢，还不知道啥时候会被赶出去，赶出去之后还不知道去哪个地方，回中国也不是，去别的地方好像也不好待。然后呢，我就信靠神，就这么过日子，我不是傻白甜过日子吗？傻乎乎的，啥也不想。然后呢，你我就会在想，我是不是我所信的东西还需要再加点什么，让我的日子可以好过一点？就像当初的希伯来人呢，我是不是？我回去犹太教多么的好，是不是？我们之前讲过，当时犹太人，罗马帝国5000万到6000万人口，犹太人有500-600万。我如果回去的话呢，至少可以跟我的，那叫什么，老乡做生意。我还可以去圣殿敬拜，可以干这些事情。我进入一个叫做什么支持团体，啊，我有一群的。人，我们还可以彼此依靠。我就信耶稣，我的老乡也不理我，外邦人也不明白我，我怎么过这些日子？这些人还碰到家产被没收，碰到这些的事情，是不是跟这个时代很像？我就这么信就完了？这是非常真实、一模一样的情。我们年轻人呢是什么呢？今年大学生毕业率。中国就不用说了，美国的话，大学生刚毕业的有多少人找不着工作？然后呢，又用 AI 跟我们抢饭碗，他是抢我们的饭碗，不是我们抢他的饭碗。这些东西的话，我是不是要另外有？就是为什么想没有想到我理所当然专注的是？离开基督到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。那我们就问了，什么叫做竭力要进去的那个完全的地？是不是？那在这个讲这个之前呢，作者你想花了后面5、6节经在讲另外一件事，他在讲什么事情？如果你要再立根基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最坏会有什么结果？他说什么？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滋味，就讲到一群，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生活的，在他们中间生活的人是有什么影响？你我如果这个人他成天在讲异端，成天干稀奇古怪的事儿，他不在我们教会，你会不会觉得对你有啥影响？对你没有影响。 但那些人的话呢，是在他们中间的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说要再立根基，再学好多好多东西，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？对我们就有。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看，他说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分。蒙了光照是什么？蒙了，那就是蒙了尝过有份，并尝过觉悟，都是亲身经历，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不是读了几本神学的书有的这些。这些人呢，比我们上一个神学院拿一个学位经历到的东西还要深，因为他都是经历过的。经历过什么呢？蒙了光照，意思是什么？蒙了光照的话，他原来在什么地方？他是不是在黑暗里？黑暗里有光照着他们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？你我们中间有些人去参加营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人生原来在很多的纠结里头，不知道如何做决定，是不是在黑暗里头？到底是找工作呢？上学呢？上这个学位呢？还是在美国上这个学位呢？还是再去英国上这？你很多的决定都是一头懵，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是不是在黑暗里？那你突然明白了，这个经历对你是不是很深刻？要蒙了光照，因为神的光照着你之后呢，你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怎么过日子，这叫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。过天恩，什么是天恩？天恩就是天上的恩典。它的反面是，我们在人间的话呢，叫地上的恩。地上的恩典并不是真正的恩。你我过去，有些人日子过得长，有些人在世上的日子过，你是不是在没尝过主的滋味之前，你也是有恩典，对不对？当你两下一对比。这个不是天上的恩典，跟地上的恩典，它的差别有多大？天地有多大？你在地上蒙恩典，跟天上的恩典就有。地上的恩典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常常讲，有人呢是什么操纵人的，你要跟这种人相处久了的话呢，你要吃他一顿饭，你就担心呢背后藏什么钩子。他会向你要什么东西，这就是地上的恩典。昨天有人请我们吃饭，他就没有藏什么东西，你吃的就很开心。但这个还是地上的恩典，因为这不是天上的。但也许呢，有昨天那顿饭中间是有天上的滋味的，因为呢没有任何附带条件，大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开心心的吃，那叫天上的恩典。你尝过了这个滋味的人。和只在那里一心想要地上恩典，这人的经历是不是？这个人呢，还是与圣灵有份？有份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钱包里头装了一点美金，跟你有没有份？我们家小孩呢，一个笑脸，可能中间能够有一点跟他有份。有份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呢就是你的。与圣灵有份是什么意思？你我是从圣灵生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搞外面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什么，你本身是一个与圣灵有份的人，你呢是从他生的，关系好不好？要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是永永远远不离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这些人呢，并尝过神上道的滋味。我呢，是不是很会讲道理？但不是我所有讲的道理都是神上道的滋味。我一不小心呢，可能讲出一些人间的道理，那都掺杂在里。但是呢，你尝的是什么？神上道的滋味。什么是上道？ 好的无比的滋味。那最近我们经常有人请吃饭，也来了几个很善于做饭的人。那我们岳父岳母呢，今天中午刚给我们做什么？做河南的烩面，然后还有牛肉汤。尝的时候呢，岳父就问我，这个够不够咸？我呢正吃着，你猜猜我反应快不快？我脑子反应很快，嘴巴说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尝到比较正宗的这个河南烩面的味道，没时间说。这个是河南烩面，这些个人是我们是尝过，尝过什上不什么街，圣灵在我里头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的话每一句就都是针对我现在的，都鼓励我，就是神上道。没有觉悟来世。有人呢喜欢关注国际政治，为什么你喜欢关注政治？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关心政治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玩意儿，它的全能就在你身上，你要站错队了，说错话了，特别在这个时候会怎么样？那个全能的作用就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经常是过得小心翼翼的过日子，生怕说错话，对不对？甚至在有时候你在家里跟人讲话，你也生怕说错话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全能在你，但是这个全能，我们平常感受到的，什么是觉悟？原来没有感受到，现在感受到，感受到的是来世。来世去，你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今世的全能，还是来世的全能？你如果感受到的都是今世的全能，那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一定忘了来世的。你我呢，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神叫死人复活的大能。叫死人复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怕不怕世上的权柄？你说拿不到绿卡又怎么样呢？然后出去旅游回不到美国来又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还是在神的全能底下？当你只感受到那个，你的情绪跟着今世的全能，你的情绪是还是跟着来世的全能？我们都有觉悟。来世全能的经历，因为突然呢，今世全能的东西在你身上失去了它的功效，你的情绪不再跟着它走了。你也知道，那不是阿 Q 精神，那就是来世的全能在你我身上，这叫做觉悟来世全能，一下子明白。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是不是觉得这样是先进的基督徒，是很好的基督徒？但是他作者在讲什么？这样的基督徒，第六节讲，若是祈祷，就是这样的人呢，哪怕是极少数的，他也有可能祈祷。那很多人就在这里吵来吵去，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我们看了后面的比喻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他不再讲人得救的问题。之后我们再讲。现在呢，我们先顺着作者的感情，明白他到底跟希伯来人苦苦劝他们什么？就是这样的人，若是离弃道，不能叫他再得救，不能叫。重新懊悔，什么叫重新？就是回到从前那个基督的道理呢？这在讲什么？这样的人，我就举一些的例子。我呢， 2019年回去做一些研究调查，那看一些49年到57年的回忆录，就是在那个逼迫里面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写回忆录，就说什么呢？70%到80%的传道人、牧师、教师、服侍的人都跌倒，牧师出卖他的弟子，师母出卖她丈夫的学生，不是学生出卖老师，是老师出卖学生，说自己呢被帝国主义骗了，被那些东西骗了。你想想看，在那个情况下面，如果有人公开宣称说我信的都是假，你们都被我骗了，我再也不信耶稣了，这全是子虚乌有的。这样的人的话，他哪怕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他这一辈子再重新回头起来服侍的，是很难的。在美国现在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过去几年的话，有人就说，有个人婚姻不不幸，都是假。你想让他发了这样的公开信之后，他哪怕是重生的人，他这一辈子再回头说，也是很。就不能不能是说没有能力。那这种人像什么呢？为什么讲他不是讲得救的东西呢？为什么不能叫他重新懊悔？因为他将定十字架。什么叫将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？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第一次定十字架有没有用？没用的。再死一次，什么意思？在这些人，他离弃的是什么道理？耶稣基督十字架没用。所以这在讲什么？哪怕是有这样经历的人，如果你没有一颗心竭力尽到完全地步的，中间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？你可能一辈子不能重新懊悔，因为呢？定时价，说神的儿子定时价没用了，明明的修，什么一个为你死，说他为我死如果你爱一个人，爱到说我可以为他牺牲性命，做父母的，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对孩子羞辱？因为你明明是爱他，但是呢，父母都是不完全的，所以有时候孩子不接纳我。我们也没有什么抱怨，因为我们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人爱己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付出了一点点，人如果不体会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被羞辱？这个羞辱。那这个是像什么一个状况？人不会想到有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作者是不是又讲了一个比喻，就如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什么是这个比喻里头的雨水？是不是又蒙了光照，又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有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上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，是不是屡次的雨？为什么这个人如果像一个神要赐给他那么多次的雨水，让他生长，这个人呢，就成了合乎耕种的人可以用，这块田地就合乎耕种的人可以用。那这样的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又从神得什么？得福气。因为我想问，神是不是已经给了我屡次的？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在这个地方坐着？但是呢，扩展荆棘，必被废弃，近乎咒诅。什么是那个咒诅？田地被咒诅，就是被焚烧了。什么是田地被咒诅？这个田地长不出任何东西，我们称它为什么？ 我们称它为咒诅之地。所以，一个田地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理解这个是个咒诅之地，有没有任何的更比喻非常直接的？人如果像这个田地是什么？你如果呢，神给你赐的好多好多的恩典，我们中间有好多好多的恩典，我们中间有些很多的神迹，你至少癌症得好的有几个？有人被半夜被车撞飞了，结果一年之后，他去伯克利上大学去了。他自己的父母呢，母亲在中国得癌症，父亲是一个没钱的传道人。他现在呢，在伯克利上大学。他来了之后呢，机场被骗，又租房子又被骗，半夜又被汽车撞飞了，做了一个月的各种各样的事。现在呢，在伯克利。只是因为他相信 Tom 跟他说：“你也许可以申请我的母校。”他说：“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申请？”结果呢，就在临终明天，伯克利大学就截止。他前一天呢，勉勉强强把这个递交进去，结果就被录取。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经历，是帮助我们干什么？知道你是屡次的。雨水在我身上，让我要竭力尽。我妈呢，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有些好事之徒，天天想听她信主的经历、神机骑士啊，说方言呐、啊？但是那些东西是什么？屡次的雨水让我们进到完全的。如果你每天还喜欢这些，却没想着。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你就会这是非常现实。我身上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从来不跟大家讲，为什么？免得呢，我忘竭力离开基督道理开端。神连他的儿子替我们死都愿意的话，那些小小的神迹算什么？如果你还盯着那些东西的话，你我有没有竭力？如果没有竭力离开，这我们这个人像一块田地的，你的人生呢就会长进。结局是近乎，就好像一片被咒诅之地。如果一块我们家现在正在搞后院，如果全长杂草。我巴不得把它烧一遍，为什么呢？但是你一烧，邻居就会投诉的，所以呢，我只能老老实实。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家为什么那么多的杂草，那么大的地，然后老老实实把它弄掉，最后搞了一个月才能想着把这个杂草掉。结局竟只长荆棘几缕杂草。你愿意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充满福气，因为屡次的雨水浇灌，因为屡次的恩典降在我们身上，有时候一个神迹还不能让我们醒过来。原来神是爱，屡次的超乎意料的神迹，让我们干什么？不要再留在基督道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。什么是呢？基督在肉体大声，前面有谁是在肉身的时候得成完？最后一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那永远就什么叫做完全？基督。我们上一次讲过，基督学习顺从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顺从？基督在降世为人之前，他有没有一点一不顺从神、悖逆天父的东西？没有，所以他学习顺从，他是一个顺从的、完全顺从的神的儿子， 在肉身里面学习顺从，学习顺从是如何学习顺从？因所受的苦，基督道进到完全。在肉身的时候，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免死的主，就因他基督最后死没死？死了。他神应允他，我要为这些。神应允他，所以他就为这些。他有没有挣扎？你我是尝过上道滋味。耶稣基督活生生的在我面前。这么，基督的肉体大声叹流泪，恳求那救你，不要让你不死，他要为你为我死。他只要有一个念头说：“神啊，你让我不死，是不是就不死？”那你想想。耶稣基督看着那些，这段讲到在十字架上，你再看下一段，他在十字架上面看着那些底下的人在嘲笑他时呢，说他把自己交出去，我们是不是多次跳过，不再靠近？他把自己交给耶基督在耶稣，这是诗篇第二十二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钉着，人在底下，他每天传，你要信靠谁？你自己呢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十字架是钉得高高的。你真实去看的话，十字架呢，钉得低的，跟他是很近的。这个话呢，是当着他的面说，吐唾沫在他身上，你真不是喜悦的，现在就可以救你。你手被钉死，你的脚呢，被钉子钉死在那。神如果喜悦你的话，你都神行过那么多，你下来就行。让你叫我父母在母后面。我如水被倒，什么是水被倒？你水被倒出来，你有没有任何？我人如果从一个地方掉出被倒， 分我，这是。然后给人看看还有多少，你我有时候就想说，神啊，你能救我，让我显一下威风，让那些害我的这个环境看到呢。那个人，那个触摸他脸上，是不他就这时候不要下来，为这个人，我就要钉死，就为这个人钉死。但是神最后，你救我灵魂。魂不被肉身当中的所有的东西把它困住，这是不是我们？你我的感觉，就我的灵魂脱离生命是跟灵魂并列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生命。这是不是动物？因为肉身，下去的。他的生命有没有脱离权？他是不是对犬类有？救我脱离世，你暂时，最后面。放在起跑线上，你知道要跑了。如果有一个人枪声一响，你我是不是就冲出去了？什么叫做我必如此？什么叫做必如此？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短跑，那个枪声一响， 你就冲出去了，这个叫做必如此。前面的讲，神若许你有这样准备好的心的话，你说了愿意的话，神许不许你们？神是不是一直就等着你说，我准备好，我就要这么跑出去？这个你有听到神说可以，你就像儿子去吧。你想到没有？耶稣要降世为人的，神说可以。之前是什么？他舍不舍得他去？等到他要降世，要上十字架，回就去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心愿，神是用什么样的心对我们说可？就是他跟基督耶稣，他要降世的时候。他舍得还是不舍得？为什么？今天他说可以，又有些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已经被救了的人。他说可以的，我们是不是离主的日子非常的近？他说可以的时候，主跟我们一起在。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孩子们在你面前仰望你，我们真是都经历过这所有这个经文里头讲的所有的福气，所有的基督的道理，我们都听过，也都经历过。此时此刻，天父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里，竭力尽到完全。你不舍得我，像你不舍得耶稣基督一样，你又是满有盼望的舍得我，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人身上，在我们人的软弱上，终究要显得完全。叫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说了我们愿意的人，我们这一辈子都交在你的手里了。我们不是那近乎咒诅的地土，我们是那个长满果子的地土，叫你的心得以满足。我们感谢赞美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那下面有谁可以帮我们去请一下楼上的青少年和已经受洗的？